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晚上呢，这个美国两位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啊，进行了电视辩论啊，这个也可能是他们在投票之前唯一的一次辩论了。那么在之前，昨天我们曾经聊过啊，就是说他们晚上辩论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等等，但是还是有点出乎意料啊，也就是说原来各个媒体的分析，包括我们在内呢，也都认为说这应该是一个火花四溅、相互之间攻击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场辩论，看看到底是这个邻家大叔的这个形象和那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的 J.D. Vance 之间，到底是谁能够更获得民众的认可或者是喜欢。但没有想到昨天晚上实际上两人都是相当礼貌的，这个相当谦和的来进行辩论啊，这个呢让很多的人都是耳目一新，因为像这样的辩论啊，这样的情况呢，已经和这个民众来说已经久违了，
不习惯了，
嗯，对，
就觉得习惯，就是把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呢，就是言辞激烈的个人攻击的这个情况变成常态以后，突然之间回到彬彬有礼，或者是就事论事，对不对？回到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你必须得承认，这个不习惯必须得搬回来，它必须得变成习惯。它让我们回想起之前的总统竞选，民主党、共和党那些著名的那些辩论，都是建筑在这样的几个基础之上。首先就是对对方这个人的尊重，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作为对你这个人，你一路杀出来，从初选站到这个讲台上面，我对你这个人有一些尊重，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尽量谈事情，而不是对个人的一些瑕疵进行一些攻击，更不说什么起外号啊什么的，就这些问题。所以昨天的这个呢，给了我们确实这种感觉。从一开始他们两个人两次握手，
对，
上来呱呱呱走上来，叭叭的快步的走到中间去，而不是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走过去，然后两人握手，握走了以后呢 ，Vance 下去了，下到台下可能是跟他太太啊或者什么啊去讲几句话，然后等到正式开始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再次热烈的握手，握手了之后他们两个辩论完了以后，两个人不光是上来握手，不光是一只手在握手，另外一只手在轻轻拍打对方的肩膀。同时把双方的家人都叫上，太太都叫上来了，四个人站在台上亲切的交谈，当然麦克风已经关了，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就是一些客套话吧。
对，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这个是我们觉得在一个民主的和平的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应该发生的一幕。而且在整个的辩论的过程当中，他们谈话的实质性的东西远远大于个人性的东西，
对，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副总统的候选人，你一直攻击他，你比如说 Tim Watts， 如果你 Vance 一直攻击他有什么用？他从来没做过总统啊，也没做过副总统，不管是拜登的政绩有什么失败的地方，跟我 Tim Watts 也没什么关系啊。你可能去攻击贺锦丽，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Vance 也一样，他只是一个参议员呢，对不对？你去大肆的对他的一些政绩进行攻击似乎也不太对，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开始了对议题的讨论。同时如果按照美国的传统说一个辩论以后要翻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话呢，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媒体同不同意或者其他人同不同意，我个人感觉是没有清楚的明显的像拜登和川普那样的赢家输家，一完了以后哎呦这下完了，知道吗？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Vance 他的表现是很好的，也就是说 Vance 这个人你真的就突袭看到了他的辩才，他的思路和他的口齿的清楚。而 Waltz 呢开始的时候有一小点摇摆，
有点紧张，
这个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啊。 但是后来的时候，尤其是中间广告休息了，后来的时候他回来了，回到正常。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把昨天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分析一下。
对。昨天呢，至少是有一点我们是预测对的哈，就是说副总统的辩论呢，对整个的这个总统的选情啊，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辩论的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另外呢，就是说相互之间副总统的候选人之间的攻击呢比较少。而他们主要针对的是他们的竞选搭档，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的老板的政策啊。要你如果是对自己的老板的政策，当然要进行维护和支持，那么对对方的这个竞选搭档呢要进行批评啊。所以呢，大概昨天就是走的这个路线。其实从昨天 Vance 说实话给人的印象呢，是他的改变比较多。这个昨天在辩论舞台上的这个 Vance 呢，是和他和这个川普或者叫特朗普参加那个共和党的造势的竞选活动上头的那个 Vance 是完全恨不得是两个人，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不觉得这个是设计好的吗？
对，绝对是设计好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理由，就是说现在啊，这个两派就是坚定的支持共和党的和坚定的支持民主党的这些人的立场和观点已经不会改变了，所以他们昨天的辩论主要争夺的是那个中间的摇摆的选民，那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是极右或者是极左的人，所以呢他们是偏中间的人。于是这两个人都拿出自己的招牌了，他们两人都来自于中西部，所以中西部的给美国人的印象就是中西部的友善，这个是
淳朴，
淳朴和友善，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你如果去过中西部旅游，哪怕是旅游啊，或者是到那儿的乡村也好，到那儿的城市逛一逛也好，你就能体会到当地的人确实是非常热情，不像纽约、洛杉矶来到这儿，你问个路，你是想什么？那个行人大家都匆匆忙忙的，根本没时间搭理你哈，所以呢这个完全不一样。在那边可能生活的节奏慢一点吧，所以大家非常友善，你跟他聊天他愿意跟你聊天，所以两人呢都是来自于那个地方，又想都争取那个地方的摇摆州的这些中间选民，于是大家就都往中间靠。本来沃兹他的在明尼苏达州是属于比较 liberal 的政策，那么他也稍微往中间靠一靠，那个 J.D. Vance 靠的就更多了哈，所以呢，这就看得出来，实际上双方瞄准的是同一群这个可能的选民。
那在辩论的时候呢，因为我大概数了数，一共差不多是12个问题吧，再加上中间的一些你来我往哈，差不多就他们设计了是12个问题，在问到第5个问题的时候呢 ，Watts。被抓住了，就是关于他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在不同的场合曾经讲过，那个时候他人在香港，后来被查出来他根本不在，所以这个事情呢，首先由美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给公布出来，后来其他的几个媒体也相不记得公布，我也没想到昨天这个问题会被跳出来，但是呢，想一想CBS 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因为他把这个问题，这个是第五个问题啊，他设计出来的时候，他是说，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你们的关于适不适合做这个的这类涉及到一个人格的问题。那人格的问题就有一个撒谎的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撒谎的人，那我们觉得你不适合。那么现在请问你，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Watts， 你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你在吗？这下完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不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他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时候。这个没办法了，因为等于被人抓住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用了在英文当中啊辩论的时候比较忌讳的 look 这个字。在英文中就是一说 look， 不是看，是我跟你说啊，是这，你看啊，他是这个，那么这个说多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处于劣势，但是 这个昨天的辩论的这一点就是凸显出来两个人的素质、哦、我们先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这段。
Now look, my community knows who I am. They saw where I was at. They...Look, I will be the first to tell you, I have poured my heart into my community. I've tried to do the best I can, but I've not been perfect. And I'm a knucklehead at times, but it's always been about that. So look, my commitment has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to make sure that I'm there for the people.
解释了半天，基本上就是一个，我跟你说啊，我们州的人最了解我。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啊，有的时候真挺傻的，说些错话什么的。不过你知道，我跟你说，你听啊，就是他最后以这一个姿态，到最后被主持人逼了啊，逼到墙角的时候，他说是，我说错话了，还不行吗？哎，我说错话了。但是呢，在后来的，等一会儿咱们再听其他的录音，在后台的这个辩论的过程，你就发现在这个时候呢 ，Vance。他体现出来了一个他预先设定好的还是他本人这么一种风度，就是叫不打落水狗。因为当发现对方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穷追猛打呀。后来提到俄亥俄州的春田市吃狗吃猫这个事儿，猫和狗这俩字没出来，
对，
Waltz 也没有穷追猛打。那稍待一会儿咱们再看看这一场辩论啊，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以及这场辩论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副总统的电视辩论啊，这个呢是选举之前的最后一次了，所以大家都挺关注的哈。再加上呢，现在贺锦丽和这个川普之间呢也没有再进行辩论了，所以人们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两位副总统候选人他们对自己老板的政策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内容可以提出来，然后各自的立场是什么啊。刚才说过了，在整个的辩论的过程当中呢，CBS 的两位主持人大概交替来进行提问，一共12个问题。国际问题呢其实只有一个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现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来进行这个，伊朗不是发射这个飞弹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去，然后这个以色列和美国都说伊朗的这次袭击呢会有这个叫做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以色列可能会进行报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主持人就问了，如果以色列先发制人对伊朗发动攻击的话，你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立场？你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你会给总统提什么样的建议？
这很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没有正面回答。
对，
Waltz 呢，直接就把这个问题给躲过去了。他就是说，比如说，伊朗的核武协议是川普的错，他撤出了。由于他撤出了这个，本来我们可以控制伊朗的发展的，结果现在控制不了了。伊朗现在在发展核武器。那 Vance 呢？因为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一看呢，他是做了一个之前的准备。他用了一小点时间说：“对不起，请允许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啊，爸爸。”先来了一段这个，这里以后呢，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川普呢是一个强人啊，川普呢是在国际上面呢，他是一个能够镇得住的人等等，然后。”他说：“既然你们说你们能够控制伊朗什么之类的，这三年半过去了，你们这政府干了什么呢？大概就这么一来一往就把这事儿给说过去了，就没有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太可不能表啊，这个太严重，因为先发打击，如果你说坚决支持的话，这个对于战争升级是有推动作用的，知道吧？”
对。而且我是发现这两位主持人呢，对外交方面、对外交政策呢，说实话不是他们的长项。所以呢，在 CBS 这个准备内容的时候呢，说实话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你问这两个人，一个是还担任过州长，但是那个州呢，它不是沿海州，它是内陆州啊。
它的边界是加拿大。
对。然后杰迪·万斯就更不用说了哈，他担任联邦的参议员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呢，双方在外交政策方面确实不是他们的特长。所以就是昨天你看哈，除了这一个中东的问题，因为爆发出来了，必须要问之外，什么俄乌战争 一个自媒体，
一个自媒体，
对对，所以
跟中国的关系一个自媒体，
啊，对，所以呢，这个我估计这个是有意设计的哈，也他不是疏忽了，而是有意这样设计，因为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双方肯定这不是我的特长，这不是我的领域，他们大家在辩论的时候，这两人都是非常老道的，都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他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会躲过去，他会绕过去，所以这个是问不出名堂来的。
对，那我们这样，因为我们都看了这个辩论，而且我们各自呢都记了些笔记，我们就顺着这个问题的顺序往下走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关于以色列的问题，就这么给躲过去了。第二个问题呢，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海伦飓风的这个事儿，造成了大量的破坏，160多个人死亡。主持人也说了，说这个呢是不是气候变迁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把球踢到谁的球场里头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是谁的比较弱项，谁的强项之类的。你比如说移民就是共和党强项，对不对？犯罪啊什么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可以猛打拜登政府这一个点。但是环保这方面呢是共和党的弱项，所以当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 Vance 他就首先回答，他第一个回答说啊，我们当然支持干净的水源，那我们当然支持干净的空气啊等等哈，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情况是贺锦丽政权的所造成的，请注意，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提拜登了。整个的过程当中数次提到贺锦丽政府，数次提到的是这个。
拜登已经出局了，
就不提拜登了。他说为什么是他的问题啊？哎，怎么不是他的问题啊？那太阳能板谁做的？那中国做的。你干什么把那太阳能板弄到中国去啊？这是一个仇恨我们国家的国家。对不对？把我们的生意送到一个恨我们的国家那儿去，你不应该负责。对，他把这个问题批。然后同时呢，当主持人再次逼问说，多数的科学家都认为确实是有大气暖化的问题的时候，川普说这个是一个恶作剧，他说这个是一个闹，是一个什么诈欺或者什么？
对 ，hoax
啊，
它是一个编造出来的骗局，
一个骗局等等。你对此怎么说啊？对此呢，这个问题他躲过了，这个问题他没有正面的回答。然后那么Walz 呢，他当然这个是排除到他手里，所以他自然就是说，哎呀，我们相信科学啊，咱们这不能是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呀，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啊，然后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在清洁能源方面，我们扩大了什么20多个工作呀，工作机会呀，改变了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强调的就是暖化的这个气候，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对，
不是什么骗局。
在这个问题上，好像那个杰里·文斯也批评了哈，说这些科学家啊，他们没有务实的经验，他们都是理论上的，然后说是而且没有叫做没有常识啊，所以呢，这个不行。
这个你等会儿他又找回来了，
对
吧？
对对，
请注意啊，就是我们也不用太相信科学家，他们没有常识，因为川普靠的是常识，
对
，common sense。
对，他从这个方面说，这科学家也没有务实的经验，完全都是理论啊，所以，等于是没有用。那个 Tim Walz 马上也有一个反击啊，他就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找专家，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他说，就像你的老板川普，他认为他什么都懂，所以什么他都要管，什么他都能懂，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对，好，这个就是关于环保的问题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啪的一下，这排出到了共和党的手中，移民。一说到这移民呢，当然，那么他们就有话说了，这个是大量的因为贺锦丽，不是拜登啊，因为贺锦丽开放了边界，大量的芬太尼进入到我们的国家，罪犯也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等等啊，然后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对他们驱逐，然后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导致我们的什么房屋啊价格啊上涨啊，导致这个犯罪率增加，稀里哗啦这个一大堆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 ，Walz 他就把春田这个事儿说了一下，但是他没有提猫和狗，这两个字他没有提，他只是说呢，他说移民这个事情啊，不是一个总统所能决定的，这个移民的问题是要国会来参与。可是当国会通过了以后，为什么川普打个电话让他们不要通过呢？对不对啊？他是责怪他，同时呢，他也说了，他说像有些地方啊，你不能去污名化这些人。你看到了现在，在你的州俄亥俄州的春田市，都派了军队去了，因为那些移民被指控为一些非法的这些行为，他们受到的威胁，所以军队都派，所以政治人物讲话要负责 讲的这个不能妖魔化某一群人。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Vance 他的回答是，也很巧妙，我不管，我只考虑美国公民。
嗯，
哎，他就是不管你说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只为美国人着想。你看看那个地方的学校，拥挤到不行了，那个地方医院怎么样不行了等等。这个时候呢，是唯一的一次，在昨天的辩论的时候，是主持人干预了一下。
嗯，
我这个有点吃惊，因为之前设定的是主持人不干预，主持人不去纠正他们，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个时候主持人打断了说，我想告诉你们，在那儿的海地移民都是合法的。
嗯，
哎，他在这儿等于是纠正了他一下。
嗯，其实后来我看那个网站上也说，那个在就是回过头来说刚才说的这个能源问题，就是赫林飓风的这个事情哈。然后他不说90%的那个太阳能板都是中国制造的进来的嘛？但后来我看他那个
他们就是去追查这个事情嘛，
去到底
查证
check， 对对对，查证出来呢，实际上在美国的80%的太阳能板都是美国制造的啊，不是从中国进来的，所以他有一个这个。但是当时在辩论的舞台上，没有人提起这个事情啊，也没有人纠正，也不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事实啊。所以呢，在移民问题上呢，主要Tim Watts 就说，我们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人，其中包括相当保守的，他还专门提了 Oklahoma 州的那个议员呢，说他们也参加了，我们通过了一个最严厉的，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叫做移民改革法案。如果有这个法案的话，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那移民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当然不可能完全解决哈。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反驳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说，你看，你老说拜登3年半了，那个川普2016年竞选的时候，他说我要盖一个 beautiful 的这个边境围墙，对吧？
对。
然后那个
墨西哥出钱，
哎，墨西哥出钱。他说到现在为止怎么样呢？4年过去了，他盖了2%，墨西哥一分钱没出。你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对，那稍等会儿呢，再看接下来的一个激烈的辩论，就是关于经济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进行的副总统的电视辩论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哈，而且好像这个辩论的风格啊，一下子让人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哈，至少是有不同的，有很多的这个原来在辩论当中应该出现但是没有出现的一些政策的具体的东西就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呢，双方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立场。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民众特别关心的就经济问题了哈。在经济问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主持人他就问了，说是根据他就问这个 Tim Watts 的一个，他说据这个贺锦丽您竞选搭档公布出来的一些施政的这个经济的政策呀，比如说是给那个年轻人买第一栋房子，这个25000块钱的什么不就是这个房贴啊，然后什么10000块钱的免税啊什么的，这个会给联邦政府造成1.多少兆，我忘记了，反正超过1兆的这个赤字啊。你怎么来解释？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帮助了一些人，但是给政府造成这么大的赤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
对，那么这个里面呢，他就说我们和川普呢是理念上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川普制造了多少8兆的，
对，还是5兆我忘记了，反正是很大的一个，
对，很大的一个数字。为什么？怎么会制造出川普制造出这么多的赤字？减税啊，
嗯，
所谓减税，国家不是就拿的钱少了吗？啊，他是把这个球呢往那边一踢。可是你看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呢准备盖300万个新房子，
对
啊，我们这边呢给一些低收入人一些税务的优惠等吧，列了一套。然后最后强调的是，有钱人必须付钱。
嗯，
就是我要涨他的税。那 Vance 呢，这就回了，哎，你这个计划又是盖多少房子，又是什么？哎，这听着，你怎么没做呀？
嗯，
什么叫你将来还在这？接下来你要做啊？你已经在白宫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没做啊？这事儿，这是一个他的论点。再一个就是说，川普他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政策不是计划，而是记录。
嗯，
因为他已经做过总统了。
嗯，
不是说我先给你看一个计划，等未来会怎么样，请你看看在川普任职期间物价是什么样，房价是什么样，就意思就是说那经济还是不错的啊，那到了你这儿有通货膨胀有什么的，这个球又踢过去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 Watts 又接过来，等会儿，他是在那个时候没有通货膨胀，这通货膨胀谁导致的？是他的新冠政策导致的。
对，
就是对不对？他这烂摊子接到我这儿来了啊！他在那个新冠的那时候处理不当啊，等等，然后
10000万人失业啊什么的。
对，然后接下来就刚才回到你要刚才说的那个常识的问题，在环保方面他不信科学家，在经济方面他不信经济学家，对，他在这方面他就自以为是啊，说自说自话，不相信这些专家的结果，就这样。那么我们有多少多少经济学家，对不对？都认为我们这个经济方案是多少多好。那么这个时候 Vance 又回答说，确实是经济学家不可信，就坚定地说了，要是信他们，你全球化是怎么造成的，对不对？把我们的这些工作都弄到海外，都不是经济学家们建议的吗？对，所以这些不能信。这些人在海外制造药品送到我们这些国家来之类的哈，这些国家都是仇恨我们的国家，却把我们生意送给他们。川普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本能的一种，或者是直觉的一种常识。
嗯，对，所以这个经济问题是就是这样子了哈。然后第五个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这个64的事情哈，这个沃兹他说错话被人抓住了。9月30号的时候，显然人家就是经过了调查了哈，说他我都忘记了，比如说是89年的5月6号，他对，
还有呢，还有说他去，就说他去中国30次，他自己说去过中国30多次，结果查出来只有15次，等等。
对对对，
但是这个在辩论上没说，
没说啊，
三十就是天安门事件这个。
嗯，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个是针对 Watts 的这个问题 ，Vance 不用回答。
对，
但是下一个问题他的回答，你曾经说川普是希特勒，你曾经说川普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经济政策，怎么改口了？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马上就说了，他说那是因为我不了解川普，那是因为我被你们媒体的信息给误导了。
对，
是你们的。
I was wrong about Trump， 就是说我错了。对于川普的观点，
但是原因
不
是我的
错，
对，原因是你们媒体给我了误导了。我接触了川普以后，我觉得他的都是对的，
是
对，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来把他的这个就是当初说的话呢，等于是硬给掰回去了。
对，关于堕胎这个事情呢，因为讲的比较多了啊，双方的立场都比较明确，所以在这个辩论上面呢，当然对于这个 Vance 来说，他一定强调的就是我们保护的是女性。我们保护的是，注意 ，pro， 就是什么
family，
我们保护的是家庭，我们同意什么试管婴儿啊，什么这些东西哈，但是我们同时也认为这个事情应该由选民来决定，对吧？这就行了，你各个州的选民，但是这个时候呢，Watts 他的强有力的回答就是，这个堕胎的问题，第一，我们民主党从来没有说我们支持堕胎。
嗯，
我们支持的是女性的权利，这个权利跟地理有什么关系？对吧？这个说的是很重点的一个，就是说你在德州就没这个权利，你在旁边一个州就有这个权利，对不对？
他说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跟地理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他说的一句话，这个是中西部人经常说的，就是这关你什么事儿啊
？None of your business。
对，这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一个妇女她自己想要是不是要堕胎，这跟她这是她的决定，这是她的身体。然后他说，我在这个问题上，那个谁主持人也问了，说明尼苏达州你们是实行的这个堕胎政策，是比如说到最后一刻都可以堕胎啊什么的。他马上就说，他说这个东西是如果需要的话，我只相信孕妇自己和我相信
医生、
就这他们才是最有权利来决定最后要不要堕胎的事。他说你看我们明尼苏达州有非常自由化的这个堕胎政策，但是我们那儿的堕胎率很低啊。
而且我们的叫不是不光是堕胎率很低啊，我们的青少年怀孕率
也很低，
最低的。
对，所以他就说，一谈到这个他自己州里的政策的话，那个沃兹马上就火起来了。原因就是说， 他对这些东西真是了如指掌。
对，那接下来的呢是一个关于枪支暴力的问题，这个呢说实话也是因为美国社会这个事情比较频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Vance 企图把这个事推到非法移民上去，但是这一点似乎不太成功，因为美国的枪支暴力，我们看到那些到校园到公共场所行凶的人几乎没有非法移民，而 Vance 强调的说他们的枪是非法移民给走私过来的，这个也不太对，因为他们持的枪都知道哪来的，
对
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个人出现了罕见的一致，就是都应该防止枪击暴力。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继续来分析最后的一些议题。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的副总统辩论啊，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个问题稍微的就精简一下哈。这个接下来的就是枪支问题和健保问题。那么枪支问题呢，这个首先J.D. Vance 呢是说这是精神病啊，这个由精神病的人有了枪才造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枪支暴力。
第一是非法移民带来的，
对，
第二是精神病。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也不是完全能够成立啊，因为非法移民带来的或者说是就墨西哥走私进来的这个枪支，其实每次出现大规模枪击事件，实际上都知道这些枪是哪来的，都是枪店里买的，不是他们买的，就是他们的父母买的或者亲戚买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那个，袜子呢是说你不能全部怪这个有心理病的人，因为有精神病、心理病的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大部分人都不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很多的枪支是因为枪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其实死于枪支的更多的是自杀。而不是这个其他的哈，所以呢，他是这么说，而且他做出一个喊话，他说拥枪的人不用担心，不要老被媒体误导，说是啊禁枪禁枪，其实我们并没有要从你家里头把枪拿走，并没有这个禁止你购买枪支的权利，你的第二修正案的这个自由依然可以保持，我们主要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枪支犯罪。
然后 Vance 他说：“那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学校的门锁上，对不对？
窗户加这
玻璃什么的弄得结实啊，就用了这个，就是用这一个方式了。但是这 Vance 他说，你看看人家芬兰，对不对啊？芬兰枪支最多，但是他的枪支犯罪最低，所以看来政策还是有用的。那么接下来的健保问题呢，只有一点值得提，这个也是后来。”将会在媒体上或者在某一些视频上反复播的，就是 Vance 呢，他说是川普拯救了奥巴马的这个
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这个，你可以理解为他说错话，也可以以为他这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因为川普在他当时竞选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推翻奥巴马的全民健保。是谁拯救了奥巴马的全民健保？不是川普，而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叫 McCain。他呢关键的共和党的那一票拯救了这个东西，所以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呢，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川普还说了一句话被揪住了，在他跟贺锦丽辩论的时候问他说，你对于健保你有什么方式，有什么方案，他说我有一个想法，他只是说了这个，那最后也是一直被说你的想法什么拿出来啊，但是昨天呢也没有拿出来，只是说他拯救了奥巴马的全民票。最后的那个问题啊比较关键，就是关于2020年的总统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有政权的交接，我们很快听一下。
We are going to shake hands after this debate and after this election. And of course, I hope that we win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win. But if Tim Walz is the next vice president, he'll have my prayers, he'll have my best wishes, and he'll have my help whenever.
这话说得很好，他就是说握手很重要。一会儿辩论完了以后，我们也会握手。然后，如果你当选的话，我会祝福你。我会全力的。
当然，我希望我自己当选。
当然，我希望我自己当选啊。
Well, I've enjoyed tonight's debate, and I think there was a lot of commonality here. And I'm sympathetic to misspeaking on things, and I think I might have with the senator.
Me too, man.
There's one. Democracy is bigger than winning.
特别棒，这个 Walz 说：“哎呀，我有时候说错话，而且我真的请大家原谅。”然后这个时候 ，Vance 家里我也是。这句话说呢，就是我也有时候会说错话。
In an election.You shake hands, and then you try and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help the other side win. I think this issue of settling our differences at the ballot box, shaking hands when we lose, being honest about it, but to deny what happened on January 6th,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这一段呢，就是关于那个了哈，就是
就是
关于到一月六号，然后最后呢，就是Walz 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川普有没有失败？ 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他有没有败选？这个问题呢 ，Vance 没办法回答，所以他只能是说，哦，我们看未来吧。
嗯，
他就用这个方式。